好，第三个就是探春啊。贾政说这是算盘，那迎春笑着说是，又往下看，就是第三个女儿，记得探春吗？我们说探春其实是这几个女孩子当中最聪明的一个，对她自己的命运的安排也最清楚最利落的一个，可是她唯一的注定的悲剧是她是赵姨娘生的，跟贾环是亲姐弟，所以探春最后跟贾环不同，因为贾环被他母亲影响，一直在那个下流胚子那样的咒骂当中长大，变成卑微。那探春最后自己非常好强，然后他也尽量保有他自己，虽然是妾所生，可是自己的那个品格上的一种高贵。所以最后他决定远嫁啊，就是我们过去有讲过，探春是嫁到一般人认为是今天的南阳这一带做了王妃。那在当时当然觉得命运很惨很惨，因为常常用风筝来形容这种女孩子，就是那个风筝已经断了线了，因为再也回不到娘家，就是过去的交通的状况，你觉得永远跟娘家就断了线的感觉啊。所以她的猜谜刚好就是风筝啊，就是讲到了风筝，她就讲说阶下儿童仰面时啊，就在台阶旁边，儿童在放风筝，不是都抬头在看吗？仰面的时候，清明装点最堪宜啊，因为三月清明节的时候是放风筝最好的季节，因为有春风，有风的季节，清明装点最堪宜。游丝一断魂无力啊，就是细细的一根线拉着，好像已经都拉不住了。莫向东风怨别离啊，就是其实在讲他远嫁走掉的那个感觉。可是当然前面有提过说，我不觉得探春这个命运有什么不好，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她脱离了这个家族，脱离她自己一直在侮辱她的那个亲生母亲，其实她最后就决定她自己去开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觉得她其实是一个很现代的女子啊，就在个性上她觉得她要跟这个家族把线斩断，因为如果这个线本身是变成牵绊，变成她最大的生命不能开展的原因，那宁可把这个线断掉。所以当然我们会对探春的这个部分的解读会跟古代不一样，可是在古代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嫁到这么远完全陌生没有亲人的世界是一个很悲哀，所以怨别离啊，就是一个告别的感觉。那贾政说这是风筝，探春就笑着说是。接着看第四个女儿惜春，惜春其实那个时候还很小，惜春后来是出家做了尼姑的，前身色相总无成，不听灵歌听佛经啊。他在讲庙里面有一种大家捐出来的那个海灯，就是香油灯啊，那个海灯。那么这个灯本身是一个油灯，里面有一个灯芯啊。莫道此生沉默海，性中自有大光明。就是庙里面这个大油添的香油的油灯本身一直在听佛经，它是断绝了人世所有的色相的。然后那个中间的那个蕊心一直沉下去，沉到墨海底下，可是它放出了光明，心中自有大光明。你可以看到这是佛前海灯啊，所以好像惜春也注定了他最后真的就是要出家了啊，就是跟佛缘的关系。惜春就说是。那贾政心内沉思，娘娘做的爆竹一响而散之物，迎春的算盘是打动乱如麻，探春所做的风筝飘飘浮荡之物，惜春所做的海灯一发清净孤独。他说今天是上元佳节，元宵节如何皆用此不祥之物为戏，怎么游戏当中都是不祥的东西，心内越思越闷，因在贾母之前不敢形于色啊，因为贾母很开心所以他不敢表现，好只得勉强往下看。下面一个律诗是宝钗的，宝钗这首诗完全写出他自己后来的命运啊，你可以看到他讲的是金香，古代有一种香在烧，那个香是计算时间的，越烧越短，时间就一直在过去啊，这样时间的东西。说朝罢谁席两袖烟，那这种香有时候是你弹琴时候要点的，有的时候是在被子熏那个被子也会点，可是它是琴边琴里总无缘，琴边琴里总无缘，琴是被子啊，就是他跟宝玉真是无缘，虽然做了夫妻了，可是睡在同一个被子里还是无缘啊。琴边琴里总无缘，小愁不用鸡人报，就是他是报时间的，过去的早上黎明有一个叫做鸡人，他来报小愁，就是报告说黎明了，天已经亮了，午夜无需侍女天。那半夜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用经漏来算这个时间的话要添那个经，可是他现在也不需要啊， 交手招招还暮暮，这个字写得非常有趣，就是因为是香在烧，所以那个香的头不是一直火在烧吗？所以永远是焦头烂额，那个在交手，每一天都被烧的啊，就是其实讲他以后的煎熬，交手朝朝还暮暮，艰辛日日复年年。因为那个香有一根心，对不对？有一根棍子做心，外面是香，然后在烧的时候等于煎熬那个心，所以交手艰辛，朝朝暮暮，日日年年，都在讲宝钗以后，就是她嫁给宝玉了，可是根本形同陌路。后来宝玉也出了家，然后他自己就在熬时间，其实就在熬时间，所以好也是一个命运。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贾政看完以后，心内就在想，这个此物倒还有限啊，就是这个东西也很容易猜到，只是小小之人才十几岁，作此诗句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想到此处越觉烦恼，大有悲戚之状。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22回的结尾的时候，贾政忽然好像看到了家族的未来。那贾政当然用很强迫的方法逼宝玉读书，要宝玉考试做官，希望振兴家业，可是他心里面又觉得好像无能为力了，就是那个家族的没落已经到了宿命，变成了某一种宿命。特别难过是说，所有的儿女辈、子侄辈，所有的诗句都这么不祥啊！在这样，就是过去很计较在这种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所有发出来的一个愿望心情都是圆满的，或者幸福的、温暖的，而不是悲凉的。可是所有这些人他们的东西都是悲凉的啊！从爆竹、算盘、风筝、海灯到金香，他就有一点落寞。那贾母以为他累了，然后就叫他说，你赶快回去睡觉吧。那么结束第22回。那么到23回，我们下次会特别提到才真正有大观园。我们一直在讲大观园，就是那个娘娘住过的省亲别墅改名大观园，然后让宝玉他们住进去，开始了一个大观园的青春王国的生活，会是在23回以后开始来跟大家讲。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在22回结束，谢谢大家。